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啊，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在十八章第一节呢，他在开头有一个连词。就证明第一节的信息跟这个十七节的十七章的这个最后的这些经文是有关系的哈。在十一章最后的时候呢，那三节讲到，就是说大卫呢在马哈念受到了啊三个家族的帮助，这三个人呢带来他们的各样的供应啊，包括食物、吃的、住的都有，然后呢来帮助大卫和他的这些跟随者。所以说大卫和他跟随者呢在那里经过休息之后，他们得以恢复啊，他们从疲乏当中得以恢复。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大卫开始数点这些跟随他的兵。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这里的数点士兵它有什么含义，主要是跟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相联系起来的，就为了证明有没有人落下啊。大家注意这个十一章二十二节说没有一个人落下，没有一个人丢弃。所以说在这儿我们看到上帝给大卫和他跟随的人帮助，也看到上帝自始至终保守了他们，没让一个人啊去掉在地上。然后呢，大卫在数点完这些人数之后，注意他设立千夫长和百夫长率领他们。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去对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十五节，亚哈龙呢他是带着整个以色列的军队，然后他设了这个亚玛撒做元帅啊，来代替约雅。但是你看到大卫他在这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和亚哈龙有什么不同，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啊，在那里讲到，就是说摩西的岳父啊建议摩西呢去设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五十夫长、十夫长。所以说你看到这一次打仗的区别没有，就是说那边是人数众多，有一个元帅率领着，但是这边呢是按照摩西流传下来这个传统和命令，用千夫长、百夫长的方式，并不是说有一个大元帅然后率领整群人。也要说呢，亚哈龙那边更像一支军队，世俗的军队，而大卫这边呢更像是从摩西以来这种方式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看到属于神的军队和属于世界的军队的区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教会跟就是说我们这种圣礼型教会的区别，就是我们呢就是这样分散开来，不去搞一个那个什么大的会堂，或者说不去搞很多人聚在一起，乃是啊分成这样的，就是说类似于这里的这种从摩西那里传来这种传统。第二节，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雅手下，一队在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好，我们来看哈。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你要知道哈，大卫在这里他所有的安排，在这一章打仗的时候，包括他所有的这种分派都是从上帝来的，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为了应对亚沙龙他那些谋略所采取的对策啊，因为在十七章当中，户筛呢给亚沙龙出了主意，然后破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大卫要根据户筛对他的破坏，然后来调整自己这个军队的这样一种策略。而且我们去看一个事情啊，在户筛的对亚沙龙的这种引导成功的时候，你看亚沙龙采取的是整个军队然后整团整团往上上，但是你看在这里大卫的军队呢 却是分成三份。你注意这里哈，这里所有的这种安排都是为了和亚龙那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对立的啊。那往下看，值得一提的是哈，这里呢除了有大卫他姐姐的两个儿子啊，然后各占三分之一，另外有非常重要的三分之一是加特人以太啊。我们看到哈，从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感人的一幕，就大卫想把他劝退了，但是人家不肯走，人家说至死都要跟随。所以说呢，对于忠心的人呢，上帝就在这一章给他安排一个侍奉的机会，让他可以在这场战争，在这场得胜当中能够与上帝的子民有份。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前面的千夫长百夫长，还是这里的分成三部分，你要知道上帝的军队，上帝的子民，其实在圣经当中他有这种传统，就是说我们不讲大一统，我们不搞大教会，我们就是分散开来，以小组这样的小规模来进行聚会啊。与之对应的就是亚沙龙那样的体制庞大的教会啊，但是最终呢就溃散了。我们来看大卫安排完这些之后呢，大卫说，弟兄看一下这里，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好，来看，大家要注意哈，在这个第十八章当中所有提到军兵的地方，其实原文都不是军兵，原文指的是百姓，而且前面有冠词指的是那百姓，就特指跟随大卫的那些跟随者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需要注意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说这个官长当官的跟这个下级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的牧者跟会众的关系，这里用的是百姓。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大卫哈，他无论什么时候，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即使亚哈龙那边就是为了杀死他啊来进行战争的时候，但他仍然强烈的要求他要与这些会众这些百姓一同征战。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哈，以色列人高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们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大卫哈，很多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有良心的牧者，他始终跟百姓在一起。所以说你看到他跟扫罗是有区别的，扫罗是周围围着重兵，然后里三圈外三圈，最后自己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但大卫始终是跟百姓在一起。而且呢你看到大卫他身上他是一直如此，他不是那种类似于教皇的那种啊，他跟扫罗不太相同，他更像一个符合圣经的牧者。第三节，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死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大家仔细来看第三节，百姓说，这里呢原文也不是军兵说，这百姓说你不可以出来，就是不可以出战，不可以出来的意思。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一到四节，亚希多弗已经有这样一个计谋啊。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魔鬼啊就是想借着这些敌人，然后对大卫来一个斩首行动啊，只要把大卫弄死就行，其他的不考虑。所以说你注意这一节哈，所以你看到这一节当中实际上也是在讲牧者跟教会的关系。上一节讲牧者爱会众，牧者要带领会众与会众一同经历患难，但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会众爱护自己的牧者。你注意这里哈，这是一件真正的教会，不是单方面的这种爱，这是一件真正的教会。而且他说哈，你注意这个词，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出战呢？他说假如我们真的逃跑了啊，这有这么个词哈， 他们也不会把我们这个就这个逃跑放在心上。就说，假如我们有一半阵亡了，他的意思是他们也不会把我们这个一半阵亡放在心上。但是你一个人，就如同我们这上万人。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大家想这话什么意思？这跟今天说的是领导先走啊，是那个意思吗？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亚西多福的话哈。亚西多福呢，他在十一章一节到四节当中，他坚定的要求啊，对大卫进行斩首行动。为什么？你要想一个原因，因为亚西多福当时那些话都是魔鬼让他说的，他知道只要把大卫这个牧者给干掉，给杀掉，然后这些群羊一定会分散。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些会众呢是明白真理的，他们道出一个真理，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无论是会众还是牧者，在上帝面前啊，在神的救恩面前，在神的子民面前，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职分上不是平等的，在作用上不是平等的。教会当中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牧师。所以为什么会众说你一个人就如同我们万人？因为不光这些会众知道，魔鬼也知道，如何把一间教会毁掉，就是把牧者毁掉。甚至说击打牧者，羊群就分散了。所以说，一间真正的教会，牧者呢去带领会众，与会众一同经历苦难，然后会众呢去爱牧师，然后呢保护牧师，不让牧师插手一些不该他插手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一间教会即使里边有人被盗啊，里边有人假信，有人甚至跌倒，甚至到了最坏的时候哈，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会众都跑了，都去拥护亚沙龙了。但是听好，只要那个牧师是真的，只要那个牧师不倒，这个圣职在，这个教会仍然有希望再起来。所以说你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完了，你要看那个教会的牧者，那个牧者信仰在，那个牧者他还有原则的时候，他还能起到这个牧者作用的时候，那个教会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站得住。因为上帝设立这个圣职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这个牧者能站住，乃是上帝能让他站住，上帝把真理赐给他。而且呢，你看最后这句话，弟兄看这里说，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你说大卫在城里他怎么预备帮助他？在这原文的意思上是，你最好从那城里啊去帮助我们。这里的这个城是有冠词的哈，这个城可以指向教会。这里强调的是牧者教会，牧者的使命呢就是守望教会，你注意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什么叫真正的牧者去帮助会众，就是牧者去讲道，牧者用圣经去劝勉你，用神的道来去鼓舞会众。在这个时代，你把神的道喂养给上帝的子民，然后这些子民会出去征战，甚至这些子民在领受了真理之后，他会比这个牧者还勇敢，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你看到这节当中啊，他绝对不是我们常说的啊，领导你要先撤啊，你看过去那种什么战争片，那是胡扯，根本不可能的，那世上的道理在这里不关乎这个世上的这种地位高低，在这里指的就是牧者跟会众的关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牧师呢要爱护羊群，要为羊群的灵魂和死亡去做重大的考虑，但是会众呢，你要去爱牧者，并且帮助牧者少受搅扰。大家注意哈，这是真正的会众。所以说会众不要搅扰牧者，乃是要帮助牧者。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大卫想出头，那些人都不让他出头，而不像今天这个时代说你没有爱，你光能说不能行。你看到没有？ 其实在这里你会发现哈，一个牧师他应该专注于讲台，应该专注于讲台的侍奉，而不是关注于朋友圈，而不是关注什么什么探访啊啊，什么到外头行善啊，什么去做一些啊世界上的事情。所以说一个教会一旦一个牧者哈，他不能再专心牧会，他不能再专心预备讲章，他被一些什么人情啊杂事缠扰了，他讲道不再纯正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已经有问题了。一个牧师什么时候好像被搅扰，跟人关系拉得很近，他在教会不敢再大声斥责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死一半。所以说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哈，这个牧师是不能去撇下侍奉去管理饭食的，也不能处理家庭财产纠纷，也不能去处理什么夫妻感情纠葛，因为他不是牧者的工作。就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说，没你的事儿，你别出来，我们去打就行，你守住这间教会，你守住这个讲台，只要这些在，这个教会没有问题。所以说你看到哈，这就是真教会的原则。而且你看到撒母耳记下21章16节和17节的时候，大卫的跟随者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在21章的16节啊，说有一个伟人啊，以实比诺要杀大卫啊，又是拿着铜枪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是洗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里不是领导啊跟员工的关系，这里是牧者跟教会的关系。作为牧者，你要爱惜羊群的性命，爱惜羊群的灵魂，而作为会众，你要保护牧者这个圣职。你别说你给他搅扰，你都不能让别人搅扰他。牧者的底线就是在城里帮助会众，在教会当中守望教会，这是牧者。所以说在今天哈，牧师他要专心牧会，会众要靠着你所学的道在世上征战。第四节，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大理大家注意，这不是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而是说在你们眼中看为好的我就去做，就这个意思哈。然后大卫在这里啊，他认可了会众说的这样的真理，他也认可这个原则，他接受了会众对他的爱护和建议。说于是呢，他侍立在城门旁，这个站立也可以指向是你的侍奉和你的立场。这个城门前面也有冠词，我们可以引申为这个教会啊，做一个守望者，你守住北卫。然后下边原文不是军民，是说百姓，所有的百姓哈，或百或千的出战啊。你看到这里正常的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第五节，王嘱咐约雅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我们注意这个第五节哈，记载第五节呢，主要是为18章的12节埋下伏笔。你看18章12节，约雅的一个仆人害怕的不得了。约雅说：“你把他约哈龙杀了。”他说：“不敢。”因为王说了：“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和亚沙龙。”这是埋下伏笔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哈，在这里哈，王吩咐约雅、亚比筛和以太，这个词它指的是下命令，而不是商量的口气。你要注意哈，而且我们先来看这句话的每一句每一个字的它的含义，再来看这句话到底对还错。就是说一方面是命令，一方面 所有人都听见。一方面他说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注意这个宽带哈，来看一下这句，这个中文说宽带啊，但是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温柔，慢慢的，温和的意思。我们来注意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耶和华的军队要打仗了。耶和华的军队呢要进行一场恶战，面对的是想把你弄死的人。但是大卫呢这时候说，那个为首的你要包容他。这个宽带原文的意思就是慢慢来的意思。今天说了，要对于那个在教会作恶的，在教区作恶的，你不要这么大声的喊他，你要慢慢的来，要包容，要爱，要给他时间。让他慢慢的悔改，你不要一下说太重了，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说所有的士兵都听见了，说王嘱咐众将领的时候，这可不是说给三个人听的，这说给所有人听的。首先你要注意一点哈，大卫说要放过亚沙龙，这是他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这是他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亚沙龙他作恶多呢，他假悔改，他混乱了整个以色列，你要知道这场战争哪有打仗不死人的。大卫这他为什么说这话？因为这是他亲戚，大家注意没有，因为这是他的亲戚，而且他是以王的身份，以上级的身份，就是这不是以牧者的身份啊，以王的身份要求特赦，你知道吧？特赦亚沙龙，哦，你的儿子就可以特赦，那其他以色列人就该死，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最后死了很多人，啊，其他都无所谓，其他你们想杀就杀啊，想斩就斩，但是我儿子你们不能杀，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你要注意哈，那上帝是公义的，那上帝惩罚人，上帝做事有原则，那其他以色列人上帝肯定是该杀的要杀掉，但是你这起头闹事的，那不可能放给你的，那上帝的公义在哪里？所以说哈，在这场大战之前他没说放过其他人，他说你单放过儿子一个人，这本身不符合上帝的公义，这听懂吗？这是世界的道理，什么道理啊？那犯了法，那领导家的孩子要特殊照顾，那不能判死刑，那不能判刑，那得抓紧时间放了。为什么？人家他爹是领导，人家他爹是有权势的，是官儿。而且你看到前面，在上一章当中，圣经说了，耶和华要定义降祸于亚沙龙，上帝已经打算要他的命了。所以说，作为一个牧者哈。你不能没有原则，你不能犯爱。这里亚龙这个大卫作为一个牧者，他和整个以色列，包括他和亚龙的关系，大家不要简单的看成，哎，那是他儿子。这个人就是说，一个牧者什么时候容易犯爱呢？什么时候容易失去原则吗？不一定是你儿子，是你女儿，有可能是一个你可能看到特别好的人，或者说你不想碰的人，你不想批评的人。一旦一个教会在教会做个多端，他还不悔改，然后有人给你提意见，有人要说这个事啊，你还说不能说他，要有爱，慢慢的来，用爱去改变他。所以说作为一个牧师哈，你要讲上帝的爱，你不能说出面去纵容去保护这个恶人。事实上我们最终发现，最终这个亚龙仍然没有逃脱上帝的审判。所以说在这里你看到大卫他出了一些问题，你知道吗？在这一章往后你会发现大卫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在这个情感的漩涡上他陷进去了，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做错了。第六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 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注意哈，这一章提到兵的时候，原文都是这百姓啊，有冠词哈，指着跟随大卫的那些忠心的跟随者。这个田野呢也有冠词，是那片田野啊。后边也说了，整个战场呢在以法莲的树林。虽然说这个第六节提到田野提到树林的时候，是为接下来亚哈龙的失败埋下伏笔，因为圣经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尖的更多，这个地方是叛乱者的坟墓，这是神定义要毁灭那些跟随亚哈龙一起作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坟墓。第七节，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首先注意哈，说以色列人啊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这也提到以色列的兵哈，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你看撒母耳记下当提到这个扫罗家跟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也是这么用的这样的话，说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你要知道哈，凡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凡是与大卫与大卫的仆人为敌的，就是与基督与基督的仆人为敌，大家明白这之间有预表。凡是以大卫以及大卫的仆人为敌的，即使是以色列人，神也照杀不误啊。凡是以基督和基督的真仆人为敌的，即使他自称基督徒，神也照杀不误。所以说在这里你要知道哈，凡是敌对上帝所设立的真正牧者的，即使你是个基督徒，你在这关键的事上站错了队，神也会降灾于你。所以说你看到这次的这场战争，跟随亚撒龙的与跟随大卫的，它实际上是一场教会基督教内部的战争。你会发现哈，我们基督徒不单要跟世界上人打仗，我们教会和教会之间，甚至牧师和牧师之间，甚至教派和教派之间，也有这种无法避免的战争。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历代总有人起来背道，总有人起来像这个亚哈龙一样去煽动那些基督徒起来背离真正的牧者。但是即使那些叛道者他人数众多，神也照样与他的教会和属于他的牧者，那些真正讲真理的牧者同在。而且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中文是这么说的，那说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这是这个和合本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因为在就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败呢，会败到大卫面前呢，因为那日在那里有很大的灾害临到，是这个词哈。你看到这个原文跟中文的不同吗？原文强调的是为什么这些人败了，是因为神降灾了，是因为神把这大的灾祸临到了这些人。也就是说你看原文的时候，圣经是强调这些人不是死于人手，是死于神的手。这个灾祸这个词它可以指屠杀，可以指瘟疫，可以指传染病，都可以，但它总在圣经当中指的是神手所赐下的灾难。那要说这里强调这些人死在上帝的手中，是吧，共有20000人，这只是个开始哈。也就意味着就这个以法莲树林里这场遭遇，其中就死了20000人。然后第八节，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大家注意这个词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因为这场战争临到那里，就临到那个树林，然后被扩散在整个全地，就是说从一开始那个树林那个田地，然后扩散到整个，亚哈龙不带了很多人过去吗？扩散到整个这片地上啊，说那树林吞灭士兵 比刀剑吞灭的更多。首先我们看啊，这样战争扩大了，不单是战争扩大了，是神的这个灾难扩大了，临到这片战场上每一个跟随耶哈龙叛变的人，这本身有上帝的手，而且这也说得很清楚。你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中文啊好像说的比较含蓄，说这个啊这个刀这个树林吞没的比刀剑吞没的多，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多的多，非常多。什么意思呢？被刀杀的没几个，多数死于树林啊。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靠的不是刀剑，靠的不是人多，靠的是神的能力。其实这里呢有很多你可以去想啊，你说这原文是被树林吞掉的，那树林怎么能吃人呢？这个咱不知道。你看亚哈龙就让树林给缠住了，具体是缠在树上死的，还是别倒的、摔死的、碰死的啊，各种死法咱不知道，终究是死在这个树林里了。而且也很奇妙，那怎么大卫的人在这个树林就不死呢？那同样都是人，那这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上帝做的事情。所以说撒母耳记上11:47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说在这场我们可以称为今天叫教会的风波哈，这个教会的这种叛教叛变事件当中，这人最终死于神的手。而且啊，那个领头叛变的和那些一块跟风的最终一同被上帝毁灭。下面说在那一天有个冠词，什么意思呢？上帝早就定好了这一天。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几章，尤其是从15章看到亚哈龙当时叛变的时候啊，亚西多夫也来了，然后那叛逆的甚是甚大，跟随亚哈龙的人民甚多啊，后来有人报告大卫说人都跟他走了。实际上到这个18章你会发现其实没几天，这场叛变兴起的非常大，人数牵扯的巨多，就像今天有这个基督教世界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区有很多人参与一些罪恶一样，看着很多，但最终当上帝的手临到的时候，是这些人所想象不到的快。所以说这包括亚哈龙包括这些跟随者，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覆灭，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败得这么惨，还不是让人拿刀打败的，是让树林给把他给吞了。第九节，亚哈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哈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这一节也呼应前面他的跟随者大多死于树林啊，亚哈龙最终也死于树林啊，不过他单独给他预备了一棵树。我们来看原文说啊，说然后亚哈龙遇到了大卫仆人们的面。你注意前面说这个跟随亚哈龙的以色列人被交在大卫的仆人手里，这也说亚哈龙本人被交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当上帝动手的时候，不是说你追到哪里把他杀败的，是上帝把他拿过来灯就放在你面前让你消灭。所以说这个人就恰好的被放在大卫的这跟随者面前，这不是他们追上的，这神给你送来的。说亚龙啊骑在骡子上啊，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13:29，这个亚龙杀完案内王子都骑着驴跑了，这个驴可能就是王子才能骑的一种这个特殊的坐骑啊，骡子。你注意哈，这个骡子有冠词，说这骡子来到那一棵大橡树的密枝底下。首先啊，这个橡树啊它是有冠词的，也就是说它是特指，也就是说这个大树是上帝预备好的，这个骡子也是上帝预备好的给他送终的。然后呢这个蜜汁哈，这个蜜汁在原文是这个词，它指的是由树枝所交错形成的一种网罗， 就像那个网鱼那个网络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坑也是上帝给他挖好的，这个撒鱼的网也是上帝给他挖的，实际上在人都不知道的时候，上帝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了。而且在这里提到这一棵树，它是非常巨大的树，在原文哈，这棵树在整个树丛当中非常的显眼，为什么？因为把它挂上去，所有人都能认出它来。你看他们，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你看哈，所以说人得罪上帝哈，人在教会当中作恶，他是非常惨的。最终上帝一定会把它挂起来，让所有人都看见他，看见他的下场。神使用一个骡子，就把他给送在了这棵树底下。当他骑着这个骡子的时候，神说他的头发就被橡树缠住。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头被那棵橡树抓住，神向他伸手了。那怎么这么巧，就这么一棵大树啊，他就挂在上面，上帝就让那个骡子把他送到那个树底下，然后他就被那个树挂住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14:26，亚伦有一个习惯，一年剪一次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头发非常美啊，他觉得头发非常荣耀，直到这个头坠的实在抬不起头来时，才把头发剪掉。结果他这个习惯，他这个荣耀自己的习惯，最终成为了毁灭他的习惯。就因为你头发长啊，你这头发又长又结实又密，所以说和这个树就彻底的缠在一起，就弄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人啊，不要在上帝面前，在教会当中去刻意的荣耀自己，可以去显摆。因为有一天当上帝发怒的时候，你所显摆你所引以为傲的东西，可能会被神当作来毁灭你的一个途径。注意下面这原文非常有意思，原文说然后他就被挂在天和地之间。注意这个词你在中文看不出来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表示他被交出来啊。什么叫把一个人挂在天地之间？大家知道吗？就让天和地，让整个世界都好好看看这个人的下场。你发现上帝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只等到这一天。这个天和地之间代表审判，这是一个审判台。然后圣经说他所骑的那个驴就走了，这个驴子完成上帝给的任务就走了啊，这个骡子啊，老念成驴子啊，写成驴子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第九节不寻常，这第九节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上帝给他量身定做的，包括他的每一个喜好，每一个心机，每一个私欲，每一个意念，上帝都给他充分的量身定做了这样一个结局。因为你作恶，因为你勾引这些以色列人，勾引这些会众起来反叛这个牧者，所以说这个结局就为这样的人所预备。第十节，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哈龙挂在树上了。原文说看哪，我看见亚哈龙挂在那棵橡树上，这肯定很明显，那棵树一定是当时最大的一棵树，然后挂老高啊，缠在上面，在上面还下不来。而且你会发现啊，大卫把这军队分成三波，恰好就让他碰到了约押啊，这个最没爱的啊，就是我说这种泛爱主义哈，这个约押他是下手最狠的，就恰恰让亚沙龙碰到这个约押手里。英子们，这个亚沙龙他要落在加特人以太手里，他能活下来；落到亚比沙那里，亚比沙也得琢磨琢磨啊，这个事儿算了。他就偏偏落到了约押手里，所以说他的结局。自从他反叛那天，上帝就给他预备好了，因为神要定义要降祸于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在教会当中去荣耀自己，去搞一些事情，神会为他预备这样的结局，为你量身定做的。所以说作恶的人要悔改。第十一节，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要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原文说看哪，你既看见，为什么不把他击杀在当场击杀呢？大家注意这里的时候， 你看一下有声音吗？于雅是强调，既然你已经看见了这么明显，你为什么不把他杀掉啊？而且提到他会赏，原文没有说舍克勒哈，原文上说十个银子和一条带子。大家注意这个十个银子，这个十个银子我查了一下，据说是当年当那个时代这个一个当兵的他一年的军饷，不是十舍克勒哈，不知道什么单位，肯定不是一笔小钱。这个袋子哈，就类似于今天的勋章啊，比方说有个人立了战功了，给他往上挂一个徽章，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约雅，他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十二节，那人对约雅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克勒银子，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他说：“啊，即使你原文说你给我称一千银子，没有舍克勒，就放在我手里，我也不敢伸手害什么王的儿子。”注意这个词哈，你也注意一下这个十二节跟前面大卫吩咐啊这些人那三个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什么不同。他说我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大家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表明在这个人的这种思想当中，或者说在场很多观看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思想当中，他们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牧者跟会众的关系，这里变成了领导跟下属的关系，这里变成了掌权者王跟我们这些平民的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主内弟兄的关系。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说领导到这有特权，犯了罪我们也不能惩罚，就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而且哈，我王在我们耳中吩咐你亚比筛和以太说要谨慎，任何人都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大卫是这么说的吗？大卫怎么说的？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但这话到了听的人耳中就变味了，当这个牧者失去原则的时候，当这个掌权者失去原则的时候，其他人除了谄媚就是恐惧。王说你们宽待，但是变成了什么？谁也不许害他，我告诉你们啊，谁害他我弄死他，谁也不许害那亚沙龙。好，亚沙龙是艺人，是值得保护的人。而来前面说你们要小心。所以说这个泛爱主义，什么叫泛爱主义？就是爱特定的人。大家注意哈，实际上他不是所有人都爱，他并不爱真弟兄啊，让这些普通的会众啊极其恐怕。这本来是应该恶人害怕的日子，为什么要让义人害怕？为什么要让门徒害怕呢？害怕不是因为真理，不是说因为我尊敬牧师，那人是牧师吗？那就一富二代，就是一人渣，就因为他爸有权，所以我们要害他，就这个，我们要害怕他，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大卫的话也使会众的信仰出了问题。十三节，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注意哈，往上翻一行，弟兄，这个中文说我若妄为害了他的弟兄，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啊，原文的意思是我若存虚妄的心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心指的是仆人自己。在原文就是说这个仆人强调啊，你去害王的儿子，这个是大逆不道啊，知道这话意思吗？你看跟今天这个中国人的这话就是，哎，领导啊，这是王的儿子啊，这不能去害啊，人家是那话怎么说呢？叫什么啊，天骄之子。后边说任何事都瞒不得王啊，这个是约雅教的，因为约雅在十四章谄媚这个找了个妇人谄媚大卫的时候说，我主的智慧如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晓地上一切的事情。他天天谄媚，这士兵也学会了。就说是出事的时候你才不会保我呢，原文的意思是你必站在你自己这一边啊，中文说你必与我为敌，原文的意思是 你说的好听，你让我做点事，到时候出了事了，我就成临时工上来顶罪了。所以说，你看这会众都是推脱责任，都非常害怕，跟大卫有关，跟约雅也有关系。而且你注意，约雅要求杀了亚龙，可是当时亚龙是他出主意弄回来的。这个仆人他是在说，出了事得罪了王，你都不会替我说辩说话啊。十四节，约雅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雅手里手拿三杆短枪，趁着亚龙还活着，就刺透他心。原文的意思是我不能在你面前这样等待，啊，也就是说这是对约雅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拿了三杆枪，啊，反正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他自己动手了。实际上这个事呢，按照他本身的想法是最好找个别人动手比较好，因为这事最终能传出去。他也知道大卫想保亚哈龙，但是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要自己下这个手，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而且呢是把他的心刺透了啊！趁着他挂在那还活着的时候，他要下来就不好说了。十五节，给约雅拿兵器的是个少年人，围住亚哈龙将他杀死。大家看到这一幕吗？当年在宴席上，亚龙就和他那些仆人就这么把安嫩杀死了。这一幕今天报应在他身上。到这一节为止，亚龙死了。你看到亚龙哈，他用假悔改，然后瞒过他父亲，骗得他父亲当众和他亲嘴，而且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大卫仍然好像没看透的，还是挺爱他，挺喜欢他。甚至要全体这个士兵，全体以色列人去特赦他，但是上帝没有打算放过亚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从约雅起来的，最后由约雅结束了。我们在这里也不要光想大卫的事情，其实这个事跟约雅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约雅冒着这个风险？约雅实际上他不想得罪大卫的，但他还要杀死他，因为约雅领教了亚哈龙的厉害，亚哈龙把他田烧了。所以说这个约亚龙是约雅弄回来的，但是后来他知道亚哈龙是什么人了，而且呢这个约雅看事看得很清楚，一旦亚哈龙从那个树上下来活下来，以后死的可能就是他。他可没有大卫这么爱亚哈龙啊。所以说你看到上帝就惩罚这个亚哈龙，让一颗骡子把他运到这个树上拴住，然后再把他交给一个能看清楚他的人，就是约雅手里。如果这个安排当中有一步做不到，亚哈龙就能活下来，这是上帝做的事情。约雅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啊到此结束了，可以说上帝的惩罚呢也告一段落。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杀死亚哈龙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亚哈龙必须死。亚哈龙这种险恶是这个大卫所不能看透的，而且即使亚哈龙死了，你会看后面的列王记和历代志，亚哈龙的那个女儿对以色列的那种坏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说大卫他不想去做的事情，上帝帮你做了啊。今天如果牧师你去泛爱主义啊，去包容恶人，有一天上帝会帮你把事做了啊。亚哈龙是一个魔鬼。十一节，他们将亚哈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注意哈，这时候呢把它取下来，然后原文注意哈，丢在一个林中的一个大坑里，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大坑。首先这人不得被安葬在坟墓里， 这在旧约的语境下会被人视为被上帝惩罚的恶人，死于非命。另外一方面啊，你要知道亚龙死得很惨，挂在上面的时候被约牙给刺透了，然后拿下来又被人几乎是砍成肉酱啊，十个人上去一块砍他，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而且像丢垃圾一样丢到一个大坑里，这里可以引申为最后的审判，扔到无底坑里啊，扔到硫磺火湖里那种地狱的审判。下面还有在它上面堆起一大堆石头，这个实际上是作为永久的咒诅和一种警戒。去看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还有约书亚记八章二十九节，以色列人怎么对那个亚干的，把他打死之后用石头堆在上面啊，包括把那个爱城的王杀死之后丢在城门口堆上一堆大石头，表示对这个人的永远的咒诅，以及作为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然后立在那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亚龙最终不单被上帝杀死，也被上帝审判，而且被上帝作为一个非常坏的例子永久性的立在那里。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哈，这些事情虽然是约雅做的，但是背后是上帝的旨意，你不要管他有没有什么私心，有没有什么考虑。约雅做这个事情违背了大卫的命令，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却是上帝所要的。而且我们要注意，约雅最终被大卫咒诅被所罗门杀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的哈，大家要区别开。就说你看大卫临死的时候哈，他说要杀死示美，要杀死这个约雅，不是因为私仇，而是因为他在和平年代杀了两个比自己又义又好的元帅，就是亚尼尔的儿子扫罗那个元帅啊，亚尼尔扫罗的元帅，还有那个亚玛撒。但是大卫后来让所罗门杀了约雅，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做的没有错啊，可能有一些私心，但是呢按照战争的原则，按照打仗的原则，这个事情没有错。所以说这个结局呢，是你要注意下面，下面说以色列人众人都逃跑，各自回自己帐篷去了。大家注意后边这句话，就是说这事的结局是给这些活下来的人看，作为在教会当中搞事的，在教会当中叛乱的人，上帝把他当场处死，作为后世的警戒，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一幕。你会发现在这场战争中有非常多的人参与，有很多人死于上帝的惩罚，但是还算感谢主，有一小部分人最终活下来了。这是上帝的怜悯，不是说你们腿快能跑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是要使人惧怕，跟随大卫的人呢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跟随亚哈龙的人呢大部分都死了，最终有一小部分呢得到了震慑，然后呢在上帝的怜悯当中呢回到自己的家中，其实是给他机会悔改。所以说这种事情在今天同样会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和这个时代的教区，所有的反叛事件，所有的这样的作恶事件，最终下场一定会惨，而且又会有很多人会很惨，但是呢也有可能有些人最后会回转过来。所以说你发现神做事有他的原则，他把大部分这种反叛者杀了，然后把那为首的杀掉，并且公开审判，最终留下少数人存留他的气息预备他悔改。而且大家注意最终的结果，说个人回自己的，原文意思是回自己的帐篷去了，这个帐篷呢可以引申为教会，不再发热病啊，不再没事找事，回到自己的教会去过聚会听道的生活，这是神对这个事情最终做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场惨烈的战争，这其中有多人死亡， 那是为了警戒这剩下的人，而这剩下的人呢，是上帝所存留的人。十八节，亚伦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未有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伦柱，直到今日。你见这个人多么搞笑，给自己立了个纪念碑，英雄纪念碑，活着时候立的，而且以自己的名来命名。这个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个照相机，有照相机他得把自己的照片拍下来挂在那个柱子上。大家对照一下亚荣的结局和他为自己设想的结局有什么不同。他想让自己名垂千古，但是最终他是遗臭万年，而且是在上帝那里遗臭万年。这结果不是他想要的啊！你看到即使大卫强压整个教会啊来包容他，最终也没挡住他灭亡。而且这节让我们能看到亚龙他一生的追求和他的理想，他的追求就是留名，他的追求就是权力，就是留名。想在世上当一个伟人，想去给自己建纪念碑。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节，扫罗也给自己建纪念碑，而且建在王谷，王就是那个王的山谷，这个就跟权力地位有关系。所以说这些被上帝毁灭的人，他有个什么特点，这人即使到了基督教里边，他还是想得名，还是想得利，他不想永生，他想名垂千古，他想让所有人都说他好，说啊真热心真好，但都装出来的，跟亚龙一样。为什么立纪念碑呢？因他说我没有儿子可以来纪念我的名。你看了吗？不是为了宣扬主的名，不是为了宣扬上帝的名，是宣扬他自己的名。注意了，不要在教会教区得名得利争权。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名，为了利，有的人到了教会还是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他明明有三个儿子，但这里说他没有儿子，这只能说明是越急着名垂千古的人，最终他的后代全被咒诅，被上帝灭绝。说他就按自己的名字称那石柱啊，为这个叫亚沙龙柱啊。这很有意思啊，亚龙的意思是平安之父的意思，平安嘛。但你看到他有平安吗？他就是煽动起来作乱的啊，非常有意思。越是煽动作恶的，越是制造恐惧暴力的，越是给自己粉饰个什么平安。所有敌对基督的那种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敌对基督为了宣扬自己名的，就是东西方的左派，他最终的结局一定如亚沙龙一样，最终是遗臭万年，而且没有后代来接续他。十九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我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之。”接下来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要去报信。亚西马斯他是祭司的儿子，他本身也是祭司。注意哈。而且你要注意，实际上十九章它是两部分，十八章是两部分，十八章的这个一到十八节是第一部分，十八章的十九节到最后是第二部分。你要注意，在这第二部分当中，你注意这个亚西马斯跟约雅、跟以色列人、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在这后边的半章当中，其实谁是牧者？这个人才是牧者。 前面在总体上来说大卫是以色列的牧者，但是到了这个十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负责教导的，剩下的人不光约雅，甚至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大卫，都是要去听他的教导，因为他是祭司，他有这个权柄。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所以说接下来你要注意哈，圣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就是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他该如何面对他这所有的会众，因为所有的会众当中有权势的，有当官的，有做王的，有普通人，你该如何向他们讲道，去传递信息。大家来往下看，而这些人大部分是要拦阻他的信息的啊，说让我去报消息给王啊。这里注意哈，接下来你看和合本有时候说好消息，有时候消息，其实大多数地方原文都是用的消息，没有提好坏，但是我们根据上下文去判断，这里他应该是去报好消息，作为一个祭司，作为一个仆人啊。而且这里呢，这里的这个原文表示它是一种强烈的语气，要去报这个佳音，报这个好消息。这场战争是不是好消息啊？这场战争绝对是好消息，对于上帝的子民而言是好消息，但对于某些人可能未必是好消息。他要报什么消息？大家注意哈，因为耶和华已救他脱离他仇敌的手。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上帝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上、从魔鬼、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好消息就是福音的意思。而且这句话强调的是上帝的胜利，上帝的手，上帝的拯救，上帝救了大卫和他的跟随者，这是福音用这一句话所概括出来的。他要去传福音，要去报这个好的消息。二十节，约雅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来看哈，今天不能说，明天说啊，今天说就不叫好消息，明天说才叫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当官的大官他儿子死了。注意哈，这个死了用的是两个一样的词，表示强调死了死了死了这个意思。大家需要明白个问题，亚西马斯对福音和好消息的理解跟约雅是一样的吗？不是一样的。对于一个牧者，对于一个真正的仆人而言，大家听好，什么是好消息？就是上帝拯救了他的子民，福音，上帝的拯救，神的救恩，这就是好消息。但是对于约雅而言，甚至可以说对于此时的大卫而言，这不是好消息。要说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真的不说悔改的，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回转过来认识过来，他不知道什么是好。这个约雅他为什么拦阻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传到以色列呢？因为他有人的想法，他在乎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能够到以色列安慰这些跟随大卫的会众，他在乎的是他所谄媚的那个大卫王是不是高兴，是不是心里痛快。如对于这种人而言，如果上帝的福音对他的官位、对他的前途有影响，他就会拦阻这个福音。因为约雅深深的知道大卫爱这个儿子爱的要死，最后真的是我要为他死啊。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约雅对古示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雅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注意哈，这个古示人原文有冠词，是特指，这里有个转折，有个 bug， 就是说你不让这个牧师，不让这个祭司去报个这个好消息，哎，你却找一个人去，另外一个人去报，啊，你让他明天去报，但是你却让这个古示人，原文是古示人，原文是这个词啊，古示人让他今天去报。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他给人家这个亚西马斯说， 今天这个王情绪不好啊，这个事情啊你先别报了，改天再说吧。他一方面说要拦阻这个事情，让他知道为什么又要让人去报这个信呢？大家注意哈，首先你去注意这个古诗人，他一定是约雅所熟悉信任的，就像那个他找了一个妇人啊，给上大白奶去说情，这个人一定是忠于他的。而且这个人是属于什么人哈？他一点他就清楚，他说你把你所看见的告诉我，这句话就有意思了。你看见了什么呢？你看见什么呢？你得看见我看见的才行，你对这个好消息的解释得跟我一样才行。然后这个人也很会领受，这个人接着啊接着跪下来，你看说啊叩拜，然后就去了，表示什么意思？心领神会，不用说领导，我知道该怎么说了，不用你教我就明白了。所以说这个人是能够迅速读懂约雅的这个意思的人啊，用今天来说是比较体贴领导的人啊，领导一个眼神出来啊，一个词蹦出来他就知道整个文章怎么写了，他属于是这种人。然后你去对比一下啊，约雅让他说什么，在十八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你的人给你报仇了啊，三十二节，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来要杀害你的都与那少年人一样。首先这个人呢，他报信他还得有报信的技巧啊，他不能直接说是约雅杀的，也不能直接说是这个事情就那么发生的，你得给大卫绕一圈，让他看，让他的悲伤不那么严重，仇恨不那么严重，还觉得哎这手下确实是无奈之举啊，这顺应上帝的旨意嘛，把这个仇报了。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的道道啊。然后这个人还向约雅下拜，什么意思呢？哎呀这话交给我了，领导信任我，然后就跑着出去了。你发现约雅他非常会搞工作，他总是会找一些这种人。这个人是啊，脑子快，嘴快，腿也快，他所要报的信息必须跟亚西马斯所报的那个真正的福音有所区别，然后又得符合约雅的心意，又得让大卫听着不这么尖锐。二十二节，萨多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雅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跟着古示人跑去。约雅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真正的牧者是会破除对福音的拦阻。真正的牧者不是说这事你别说了我就闭嘴了，有人干坏事你别说了我就闭嘴了，不应该是这样，爱谁谁，该说说。注意这话，说无论怎样我都要去，去干什么？把上帝拯救的信息报给以色列，报给大卫，把真正的福音传过去，说我一定要跟着古诗人去。约雅这时候又来拦阻了，说为什么要去呢？说我儿啊，你看这事非常清楚啊，就是长辈对晚辈吧，你看我如此关心你，说你得不到好处，大卫不会听到这话不会高兴的啊。事实上这是真事儿。我们来看这个上下文哈，说你今日上文说今日不能报信，明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死了，所以你不可报信。约雅再次强调，我劝你不听，你气了你肯定没有什么好果。但是二三节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雅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前跑过古诗人去了。我们来看这两，这个亚西马斯啊，你要注意，他在这两句话当中反复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都要把这个真理传出去，把这上帝拯救他子民的信息，这安慰的信息传给以色列人，传给大卫的跟随者。他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沿着约旦河周围的平原路跑去，超过古示人了。大家要注意哈，这个约雅最终为什么让他跑啊，约雅想你肯定跑不过他， 那古时人是当兵的，好吧？这亚辛马斯他不是练跑步的，他是祭祀，天天就这么站在圣殿里的，他也不搞锻炼的，他照人的常识，他不可能跑过那个古时人。那古时人天生就是一猛将，就是当兵的，嘴快腿快脑子也快。这亚辛马斯是拼了命了，但最终感谢上帝，他撵上他了。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下面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去报信？而且还有一点，他必须要提前超过那个古时人，先把这信报出去。你要想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去报了就完了，你报晚了也完了，你必须赶在他传信息之前把你这信息传出去。所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上帝的胜利，也是属于上帝门徒的胜利。但是这时候亚辛马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此时此刻的大卫去传这个信息，这是一个难题。你看到在这两句当中哈，亚辛马斯连续强调两次说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这就相当于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到五节啊，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杠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忍耐做成传道的功夫。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亚辛马斯可以作为今天的牧者和基督徒的一个看见，就说你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讨人的喜欢，你不要考虑后果，只要这个事情对，只要这个事情是从神来的，你大胆的去说。所以说我和我的牧师就鼓励啊一个小弟兄，我说你大胆的去说，在尊重其他牧师的情况下，你看到有罪恶你要斥责，你不要看人的情面，你要像亚辛马斯。弟兄姊妹，大卫在亚哈龙这个事情上他是有私心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大卫实际上在从前挺公义的，但是在亚哈龙的事情上他不再公义了，你明白吗？他看亚哈龙的性命高过上帝的准则，他甚至看亚哈龙一人的性命大过所有百姓的性命，这个是不对的。大卫这时候他已经是被这种情绪控制住了，他不去想谁在舍命跟着他，他只在乎他那个儿子。这时候大卫已经没有对错了，你知道吗？只有私情。所以说对于此时的大卫而言，你说上帝拯救我们了，你亚哈龙被杀死了，这对他来说这就不叫福音了，这叫灾难。用怎么注意哈，有的时候啊，如果你传福音哈，你斥责罪恶，你考虑人的反应，那么这福音就没法传了。我告诉你，有些人你得让他醒过来。箴言书就是说，箴言书29章21节说，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不一定非得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才能跟这个亚哈龙一样。你不敢碰的那个人，你老是说要包容那个人，最终也成为亚哈龙。你可以爱一个人，但那个人如果他正在朝着神所恨的方面发展，你要继续包容他们。你要知道神的爱和人的爱的区别在哪里。上帝的爱不光有爱护，还有斥责。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哈，其实这个约雅啊，不是，其实这个亚辛马斯跟这个约雅派的这个古时人啊，他是这个时代的两种传道人。一种呢像亚辛马斯，忠于上帝，不顾人的拦阻，不论得时不得时，上帝让我传什么真道，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传。 福音真理包括牧师的劝解应不应该有禁区呢？是不应该有禁区的。下到一个以色列民，上到一个以色列君王，都不能回避上帝的道。而这个古诗人呢，他是另外一种传道的人，他会把这个道啊，把这个信息啊经过这个修剪融合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啊，让人觉得听得不那么扎心，慢慢来嘛，避免碰触到某些人，尤其是当官的，他那个敏感症那个地方，尤其有些在教会做个不悔改的，哎，慢慢来，不要说他，你把他戳急了，他造反了怎么办？哼，这两种人传道传出来信息能一样吗？纯正的福音啊，和这种编织之后的福音啊，那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这个人是忠心的，他拼命跑，他就要超过那个古诗人，为的是赶在他之前先把真的传出来。真的传出来，其他人再传其他的，那就好说了。如果是那个人先到了那里，你再往里传真的就不好传了。这个时代中国的基督徒和很多的西方的基督徒为什么满脑子浆糊，还没学会圣经真理，还没学会原则嘞，就是哎呀上帝是哎呀不能说啊，包容啊，满脑浆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跑进来的不是亚西马斯，是古诗人。24节，大卫正坐在城梦里，绝望的人上城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你注意哈，这个城瓮啊，就是指的是这个两个城门之间，应该就是那个，就是说一站起来就能看到外头的地方。我们看到这里，大卫呢，他一直是关注着这场战争，其实更实际的说，他是关注他的儿子，啊，关注他所爱的那个人，他所要包容的那个人。说看那有人独自跑来。我们来看接下来啊，这里的这个跑来的是古诗人，大家注意，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具体的叙述亚西马斯最后怎么超过来的。在一开始呢，是这个古诗人先出发的，然后他跑来的啊。25节，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王说他若独自来，口中必有好消息啊。26节，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说，又有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啊。这里原文也有个看呐啊，又有人独自跑来，这也必是报信的。所以我们看待在一个时代当中有两种信息到教会，而且那个修改过的信息想要先进来啊。所以说弟兄们，到这一步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这亚西马斯绝对是拼了命去跑才能跑过这个战士，而且在快到达终点的时候才超过去。这不但有信心，要有忠心，而且要有神所赐的忍耐，就是为了把那没有删减的福音带给教会，赶在那些鸡汤进来之前。27节，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萨多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消息。这个原文说，我看见在那前头奔跑的前头的那个奔跑者，这两个奔跑都是名词哈。好像萨多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就是正常人的跑法啊。正常人跑的可能跟战士不太一样，这战士可能跑得更溜一些。王说他是好人，原文是意思他是美善的，他是美好的。这个词就是创世纪说神看着是好的，说必定带来好消息。这个好也跟这个好人的好是一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传道者本身必须是神眼中看为好的，神给塑造的一个牧者，他传的信息才是好的。这也表示是上帝对他的判断，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亚西马斯他是一个忠心的人。28节，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伏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已将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也是这么说的，和中文的顺序略有不同啊。这个亚西马斯呢，首先向王宣告平安。注意哈，作为牧师，我们来到教会啊，牧师和会众之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一种平安的宣告，就像耶稣说的，在基督里的平安，这是信息的一个开头啊。然后你注意他的信息，第一个信息什么？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原文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是大卫你的上帝，也是所有大卫跟随者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大家注意什么意思？就今天这事情，上帝是对的，上帝帮助你击杀这以色列人，把那个亚农击杀了，这事是值得称颂的。有的时候人感情受不了，不一定是儿子，比方说一个牧师特别包容一个人，那个人是恶人，最后那恶人被上帝干掉了，这是出于上帝，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后边说，因为神已经将那些人交出来了，强调这并非出于人的能力。前面说了，都死在这个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死了两万人，这是出于神的拯救。上帝毁灭哪些人呢？是那些举起他们的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攻击真牧师，攻击真信徒的人。在这里亚西马斯用一句话把福音讲得很清楚，把这好消息讲得很清楚，首先宣告了平安，高举了上帝的名，高举了耶稣的名，最后宣告了对恶人的惩罚，一口气说完了，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停滞。二十九节，王问少年人亚龙平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牙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注意这里哈，亚西马斯首先宣告平安，谁平安？属于上帝的子民平安，包括亚哈龙吗？那肯定不包括。但是大卫这时候被人情缠绕，他所认为的平安是什么？别人都死了我不管，我儿子平安就平安，我爱他的人就得平安，他平安才叫平安。所以说大卫此刻已经听到听不进去了，你知道吗？因为已经被这个人情给缠住了，他此时根本不关心上帝在以色列行了多大的拯救，就这么一小撮人，一小撮人最后打败了这成千上万的人，最后那个叛乱的人也很巧妙的死在了一个大树上，他不关心，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他所犯爱的那个人。所以说今天传的人，你要记住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你在台上费尽口舌讲了一年，讲了两年，有一天会众问你，你能不能给我祷告生意，能不能给我管管我家我儿子我媳妇我生意的事情。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啊，他就是说在道上，当被这个人情缠绕，被世界缠绕的时候，他的心思不在道上，你知道吗？所以说他非要你给他扯一些闲题，你看我儿子的事情怎么处理，我老公的事情怎么处理，我这个婆婆分家产，我这什么夫妻纠纷，我单位纠纷，我生意啊，我这是各种门道，你得把这事说清，这事平安才叫平安。这里也不局限于亚龙，不局限于是人的儿子，也可能是一个物，也可能是一件东西，也可能是一群人，也可能是只要是你所爱的，上帝所不爱的，通通是这样。但是我们来注意这两，亚西瓦斯知不知道亚哈龙死了？约牙已经给他说了，说今日王的儿子死了。他说什么？我看见众民大喧哗，约牙派王的仆人即你的仆人来，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大家注意哈，这不叫撒谎，你要从这个教会牧师牧会和会众这个关系来考虑这事，不是因为不知道，只是因为不想说。为什么？ 我做牧师是来讲道讲好消息的，我讲纯正福音的。你问我儿子怎么办，我生意怎么办，我那些事情财产我怎么祷告祷告能保住，这跟牧师没关系啊。牧师可以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说最近啊，我也做出了一些决定，就是说我负责讲道，然后有些音频和视频我会传给相关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来过辩论，我在讲道当中说的清清楚楚的，你不要再多问。凡是给我辩论的，给我扯犊子扯其他事情的，非得给我理论人的，一律删除。因为在这个时代，牧师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会众也该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有些话牧师一定要说，有些话牧师必须不说，你管多就是犯罪。负责把原则讲出来，但是你那些私事不要再搬到我这里，你的什么生意道道啊，什么这道道那道道，不要再给我扯。我不会跟你讨论世界上的事情，无论是养生做生意其他的，这跟我没关系，我只负责传上帝的道。所以说我不想说的事情我就当做我不知道，就是那么简单。三十节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大家注意大卫这里的口气哈，大卫连续用了两个命令式，就你转个身去，就这意思，然后你给我转个身站在那，什么意思？他高兴吗？他不高兴。他待见吗？他不待见。跟约雅说的一样啊，这个时代有的所谓的聪明的传道人说了，你看了吗？你把人都惹怒了吧？啊，说他就转过去，就那么站着，工作完成了，无需纠缠了。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啊，牧师要学会靠主保守自己，说该说的，说神让你说的。有些事情不必理会，不高兴也不必理会。亚西马斯面对约雅是这样，面对大卫也是这样，这个人一定会蒙福。三十一节，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告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报仇了。这说原文说，看哪，古士人来到。然后古士人说，有两个哈，大家注意十八章三十一节开头有个看哪，这个词是神让我们留意这个古士人说的话，有一个对比。前面讲到这个古士人进，这原文就是意思，原文强调这个古士人来了，这个古士人进来了，这个古士人说什么，是强调这个人是约雅特派的，他讲的信息是谁的信息啊？约雅的道道。好，我们来看，来对比一下。说愿王我的主得到好消息，耶和华今日救你，我下来就脱离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的手。好，我们看啊，往上翻下去。大家注意一下，他跟亚西马斯所传的福音之间的区别。亚西马斯首先宣告平安，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首先宣告，在后里宣告平安，然后宣告上帝所做的是对的，你要顺服。他是什么？上来就我主我王，愿我主我王得到好消息，就愿我主我王听到他爱听的。然后才是耶和华今日救你，也没提到耶和华是你的上帝啊，脱离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的手。他福音简化了，而且是以人为本的福音啊。这个古圣人上来就强调王的心愿，王的喜好，而亚西马斯是宣告平安之后强调耶和华是你的神，他所做的，他今日所做的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为了拯救你，你要想明白。 你不要想不开。三十二节，王问古诗人说，少年人押龙平不平安？古诗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你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你知道什么叫中国人所说的说话的智慧吗？就是我避开敏感话题，我不说，我不说你儿死了，我说啊，王祝福你啊，愿害你的人都像那个人一样。说王问那古诗人说，那少年人押龙平安吗？对大卫而言啊，押龙活着才叫平安啊。古诗人说，都跟那少年人一样，愿我主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害你的人。这是约雅的一种说话的，这圣经不提降哈，这是圣经，这不是圣经提倡，这是人的所谓的说话技巧，所谓的缓和大家之间的这种尴尬和矛盾。所以说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先来了，大卫就不可能听后边那个人，不可能听亚西马斯说话，所以亚西马斯拼了命先跑过来。这个人说话的方式跟约雅一样，什么事情都考虑得清楚，把前因后果考虑得清楚，把得不得赏赐考虑得清楚，把王的心情考虑得清楚。所以说啊，在世界上人讲究这个沟通的技巧，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教会讲道是不可以用这些的。你用这些上帝是不喜欢的，是会让福音打折扣的。三十三节，王就心里哀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原文的意思是王在那颤抖哆嗦着，一边哭一边走。这一幕非常伤痛，但是这一幕大卫是有责任的。一个牧师不管教作恶的会众，或者说一个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你不按着真理去责打儿女，有一天你还包容给他时间啊，包容你这犯罪主义，有一天会让这个人灭亡的。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押沙龙的悲剧在于这个大卫听了这个约雅的谄媚之言，没有经过这种认罪程序，没有经过这种惩戒，直接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后来又被这假悔改给骗了，骗完之后还不想着去教训他，还想着光包容他，所以最终上帝让他毁灭了。你看到他反复，他对这场胜利没有任何的高兴，他说，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你要知道，你看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大卫为他进行了祷告，为他进行了这种圣礼之后，最终大卫能够平安的吃饭，是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把那个孩子接到他那里去了。但是你看看大卫在这里为什么发出这种绝望的呼喊，因为这是永别，他永远不可能见到亚沙龙了。亚沙龙灭亡在死在他的罪恶当中。所以说作为牧者，你既是牧养教会，你从另外层面来讲，你也是一种父母的心肠。包括作为每个基督徒，无论是牧者对会众，无论是牧者对那些不守真理作恶的会众，还是基督徒的父母对那些耍诡诈故意作恶的那些孩子，你在上帝面前你要有个选择啊，不能批评啊，要包容，要爱他，让他慢慢改，弟兄姊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作为牧师，我提倡用原则管，该管的管，该批评的批评，该赶出惩戒的赶出惩戒，为的是让他有机会能够悔改。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要求他母亲，如果在教会捣乱，如果是耍诡诈，一定要揍他，把他打到悔改为止。不用人的教理教道理教导，因为圣经说从小责打儿女免他灭亡。 今天也告诉这所有的小孩子，包括主日学的孩子，你要顺服你父母在主里面对你的教导。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小孩还是成人，要把自己里面的私欲，要把像亚农这样为权为名为利的到了教会还要去做的这些东西从你里面彻底的除掉。如果带这些东西，有一天会被魔鬼搅动起来，最终成为教会的败坏。最坏的下场就是像亚沙龙一样灭亡。所以说当大卫为他的儿子哭喊，说我巴不得替你去死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大卫这话是真的，他是在想，主啊，让我替他死吧，让在世界上多活两天好能够悔改，那可能吗？那不可能，上帝已经不给这个机会了。因为你从前有机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没有使用你的原则，亚龙就不该这样被接回来，也不该这样随便的就把他在以色列抬举起来，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说当我们今天看完这整个十九章的时候，尤其你看到这个后边这一部分是一个悲剧作为结束的，实际上前半部分是一场喜乐，是一场悲剧，后边这部分为什么对于大卫而言明明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觉得是悲剧，因为他所爱的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以来就这种犯爱，就是不断的妥协。实际上这种悲剧不单出现在大卫身上，你往前看，你看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讲爱也讲包容，但是爱和包容绝对不能超越上帝的真理。作为牧师，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该说的就说，该批评的就批评，为的是使人得救。好，弟兄姊妹，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看顾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使今天的信息印在我们心里，传到远方，使那愿意听到愿意悔改的人得以听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